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in Salt Lake City.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的晨间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圣殿会议中心剧院。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选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唱诗班先前的录音。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在今天这荣耀的复活节早晨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各位致上我们的爱和问候。我们感谢今早坐在演讲台上的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指挥和伴奏者提供，所选的音乐是由世界许多地方的教会成员预先录制。圣殿广场唱诗班已献唱《在此欢欣快乐的日子》，为本场大会开启序幕。墨西哥教会成员组成的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接着由泰伦斯·文森长老做开会祈祷。文森长老来自澳洲，且是总会70员会长团的一员。在他祈祷之后，韩国的儿童唱诗班将献唱我喜欢看到圣殿。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we approach thee now,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 感谢有这个机会，在这个美丽的复活节早晨，我们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荣耀复活。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我们的见证能够增强，我们能够归向他，能够了解他的复活。我们祈求您的祝福倾注在我们身上，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能够蒙福，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那些演讲的人，让我们能够倾听。我们感谢您的爱，感谢有福音能够在世上复兴，能够将福音的纯粹以及美好带到世上各个角落。我们希望能够为您所有的儿女伸出援手，能够让他们在尘世上获得帮助。我们能够对您所有的儿女献出我们的爱。我们祈求您祝福那些参与这场聚会而有疑虑、有忧虑的人，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些信息，能够让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灵获得安慰。我们祈求您的祝福，我们感谢您有这个特别的祝福，在这个复活节早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这美丽的复活节早晨，纳尔逊会长强烈希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宣讲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尤里西斯·苏瑞长老，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巴西人，之后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 第二资理雷纳亚伯图姐妹演讲。他是墨西哥当地的人，然后是纽西兰的马可·帕尔默长老，以及新巴威的爱德华·杜贝长老对我们讲话。他们都在南非区域会长团服务，他们的信息都已预先录下。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复活节早晨，我的心欢欣不已，因为我想起人类历史上最奇妙、最崇高、最无法衡量的举动，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先知以赛亚的名言，替神所有的儿女赞颂救主伟大和无私的纡尊降贵与牺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自愿承担全人类的罪，被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战胜死亡，从而为古代赐给以色列的逾越节教仪赋予了更神圣的意义。为了使预言应验，他献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作为伟大而最后的牺牲，以此体现了主的逾越节庆典中所使用的传统象征物。基督这么做时，经历了人类心智无法理解的身体和灵性上的痛苦。救主亲自说道：“因为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那种痛苦是我自己，就是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饮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所做的准备。”基督透过他无限又慈悲的牺牲，仁慈地成全了父的旨意。肉体和灵性的死亡毒钩，透过坠落而临到世人，他克服了那死亡毒钩，让我们有可能获得永恒救恩。唯有基督能够为我们所有的人完成这项永恒而完美的牺牲。甚至在世界形成以前，他就在天上的大议会中蒙拣选和预立。此外，因为他由凡间妇人所生，所以继承了身体的死亡，但他作为父的独生子，从神那里继承了舍下自己生命并再次取回的能力。再者，基督的一生完美，毫无瑕疵，因此不受神公道的要求。先知约瑟·斯密曾在一个场合中教导，没有耶稣基督的调停，救恩就无法临到世人。神以自己的儿子为礼物，准备来当作祭品，神子将在适当的时候蒙差遣来打开门户，使人得借以进入主的处所。虽然救主透过牺牲无条件地除去身体死亡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免除我们个人的责任，也就是悔改我们所犯的罪。相反的，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邀请，要我们与永恒的天父和好。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牺牲，我们可以体验到心思意念的巨大改变，而用全新的态度来面对神，面对人生。 当我们真诚地悔改我们的罪，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神和他的诫命时，就能获得他的宽恕，并且更加丰盛地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令人感激的是，我们不必经历救主忍受过的深切痛苦。悔改的恩赐是神对他儿女的仁慈表现，也显示出他无与伦比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克服所犯的罪。这也证明了我们慈爱的天父对我们属世的弱点和缺陷充满了耐心和恒久忍耐。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称这项恩赐为获得幸福和安宁的关键。我亲爱的朋友，我向各位见证，只要我们真诚地悔改我们的罪，就会让基督的赎罪牺牲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发挥效用。我们会脱离罪的束缚，在世间的旅程中找到喜乐，并且有资格获得永恒的救恩。这救恩从世界奠基开始就已经准备好，要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归向他的人。除了救恩这项宏伟的恩赐以外，救主还提供了救助和安慰，帮助我们面对尘世生活的苦难、诱惑和软弱，包括我们在当前疫情当中所经历的种种境况。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基督一直都知道我们今生经历的逆境，他了解我们面临的各种辛酸、苦恼和身体的痛苦，以及情绪和灵性上的挑战。救主的心肠充满慈悲，而且总是准备好要救助我们。他之所以能救助我们，是因为他用肉身亲自经历并且承担我们的痛苦和软弱。他怀着温顺和谦卑的心降下低于一切，任凭人们轻视、拒绝和羞辱，因我们的过犯和罪恶而受伤。他为所有的人承受了这些，承担全世人的罪，而成为我们最终的灵性照顾者。当我们更亲近他，在灵性上将自己交托给他照顾时，就能负起他容易的轭和轻省的担子，从而找到那应许的安慰和安息。再者，我们会获得我们都需要的力量，来克服生活的困难、软弱和忧伤。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和医治力量，我们很难忍受这些痛苦。经文教导我们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届时愿神恩准，让我们的重担经由其子的喜乐而得以减轻。去年年底，我得知我所爱的一对夫妇过世的消息。他们是马里欧和雷吉娜·艾默克，他们对主非常忠信。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的并发症，他们在5天内相继过世。他们的一个儿子目前在巴西担任主教。他对我说，看到我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世界，让我很难过。但我在这场悲剧中清楚感受到主的手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影响，因为我获得了超乎理解的力量与平安。我透过对耶稣基督和对他赎罪的信心，获得了神的帮助，来巩固和安慰我的家人以及所有在这磨难中帮助我们的人。虽然大家盼望的奇迹并没有发生，但我个人却亲眼目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平安穿透我内心深处，让我对救主的爱以及神为他儿女所制定的幸福计划充满了希望和自信。我了解到 在最忧伤的日子里，当我们用全部的心思、能力、意念和力量寻求救主的时候，他总是会伸出慈爱的臂膀。这正是我今年疫情当中做过以及继续在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我郑重见证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他活着。我向你们见证，透过救主和他无限的赎罪牺牲，他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克服身体和灵性上的死亡。他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如许多人最近的境遇，会提供我们安慰和保证。我向各位保证，只要我们信赖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在信心当中坚持到底，就会享有我们敬爱的天父的应许。他会尽一切所能帮助我们有一天回到他面前。
To His presence one day.
这是他的施工和他的荣耀。我向你们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世界的救赎主，应许的弥赛亚，是复活和生命。我与你们分享这些真理，是奉父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这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们的孩子欢欣地唱着，在美丽的春天，主耶稣复生，克服死亡，离开坟墓，他从死里复生。我们满心感谢能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知识，然而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们会因失去自己心爱的人而感到心碎。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很多人都失去所爱的人，无论是家人或是朋友。我们为那些因失去挚爱而悲伤的人祈祷。罗素纳尔逊会长曾说，不论死去的亲人年龄大小，都会令我们哀伤不已。哀悼是纯正的爱最深切的表现。再者，若无今日泪眼婆娑的别离，便无法真正体会日后重聚的喜悦。要抹掉死亡的悲伤，唯一方法就是割舍生命中的爱。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曾跟随耶稣并服侍他的朋友，在目睹他死亡后有何感受。我们知道他们曾哀痛哭泣，他们在救主被钉十字架那天，并不知道星期天即将发生的事。当时他们必定万分悲痛，不知道没有他们的主要如何继续下去。然而，他们即使在救主死后，仍继续服侍他。亚利马太的约瑟请求比拉多给他耶稣的身体，他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包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尼哥德慕带着墨药和沉香前来，他协助约瑟将取来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包裹好。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目睹救主被钉十字架的妇女都跟随约瑟和尼哥德慕，看着他们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并准备了香料和香膏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按照当时严格的律法，因为星期六是安息日，他们必须等待才能做更多准备来膏抹耶稣的身体。接着在星期天一大早，他们到了坟墓旁，发现救主的身体不见了。他们跑去告诉门徒，也就是耶稣的使徒。使徒跟着他们来到坟墓旁，看见坟墓是空的。除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外，所有的人最后都离开了，不知道救主的身体发生什么事。抹大拉的玛利亚独自一人留在坟墓旁， 才不过两天前，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朋友，也就是他的主，遭受悲惨的死亡。现在他的坟墓是空的，他不知道主在哪里，这实在令他难以承受，因此他哭了。就在那时，复活的救主来到他身边，问他为什么哭，并问他在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守园子的人在跟他说话，就问他是否取走了主的身体，并请这个人告诉他要到哪里去取主的身体。我想象主或许允许抹大拉的玛利亚哀痛及表达他的痛苦。他接着叫他的名字，玛利亚便转向主并认出他。他看见复活的基督成为他荣耀复活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我和各位一样能理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他的朋友们在哀悼主死亡时所感受到的极度痛苦。我九岁时在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中失去了我的哥哥，因为事情来得很突然，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因悲伤而感到心碎不已，我问自己，哥哥怎么了？他在什么地方？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再见到他吗？那时我还不知道神的救恩计划，但我渴望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死后是什么情况。当我们失去所爱的人或经历生活中的困难时，不都有这样的渴望吗？几年后，我开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思念哥哥。我会想象他敲着我们的门，我打开门，他就站在那里，告诉我，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不能到你身边，但将来我会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再离开。这种想象几乎就像是一场梦，帮助我面对失去哥哥的痛苦。我反复在脑海中想着，他会和我在一起。有时我甚至会盯着门看，希望他会来敲门，让我能再次见到他。大约40年后，在复活节期间，我正在思考耶稣基督的复活，并开始想到我的哥哥。那一刻，我的脑海中突然有了一些想法。我记得自己曾想象哥哥来看我。那天我意识到圣灵在困难的时候曾安慰了我，我得到一个见证，知道哥哥的灵魂并没有死，他还活着，他仍在永恒的世界中持续进步。我现在知道，在那伟大的时刻，我的兄弟必然复活，由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都会复活。此外，如果我们选择与他订立圣约并加以遵守，他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与家人团聚，并在神面前拥有永恒的喜乐。纳尔逊会长曾教导，死亡是我们永恒存在的必要部分。没有人知道死亡何时会来到，但死亡却是神伟大幸福计划所不可或缺的。感谢主的赎罪，对全人类而言，最后的复活是真实的，而永生也是可能的。对失去亲人的人而言，死亡毒钩的痛苦可以得到疏解，因为我们有着对主的坚定信心，怀着十分光明的希望，并且对神和对所有的人都有爱心，也热切渴望为他们服务。信心、希望、博爱，让我们有资格回到神圣洁的面前，连同我们永恒的伴侣和家人，永远与神同住。我见证，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打断死亡的枷锁，而使坟墓不能得胜，并使死亡失去毒钩， 就不可能有复活，但确实有复活，所以坟墓没有得胜，死亡的毒钩也因基督而被吞没了。他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是的，是无尽的永不暗淡的光，也是无尽的不再死亡的生命。耶稣曾亲自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见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荣耀的复活，破碎的心可以得到医治，极度的痛苦可以成为平安，悲痛可以成为希望。他可以用他慈悲的臂膀拥抱我们，医治我们每个人，并带来安慰和加增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years ago, while attending meetings in Salt Lake City,
我到耶稣城开会的时候，亲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跟我打招呼，他用一贯独特温馨的方式问我：“马可，你的妈妈好吗？”我告诉先知，几天前我才到他在纽西兰的家看他。他年事已高，但依然信心坚定，顾着每个认识他的人。先知接着说：“请代我向他致意，告诉他我期待和他再相见。”我有点惊讶，问道：“你计划不久以后要到纽西兰吗？”先知体贴且真诚地回答说：“哦，不是的，我会在来生与他相见。”先知的答复一点也不轻率，完美且自然地表明了事实的真相。在那个私人且不设防的时刻，我听到也感受到活着的先知所做的纯洁见证，说明生命在死后仍然延续。各位会在这大会的周末聆听到活着的先知和使徒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真理的附属部分。我承诺，只要真心诚意聆听，圣灵会在你的意念和内心中向你证实这些见证是真实的。耶稣死后向古代使徒显现，永远地改变了他们。其中十位使徒亲眼目睹了他已经复活。原先不在场的多马宣告：“我非看见，我总不信。”耶稣后来劝诫多马：“不要疑惑，总要信。”主接着教导信心的重要，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复活的主吩咐使徒为他做见证。至于我们今日活着的使徒，他们放弃属世的职业，利用余生大力宣扬神已使这位耶稣复活。他们强有力的见证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应邀接受洗礼。复活节早晨的荣耀信息深植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样我们也都会在死后复活。这项知识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和目的。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进，就会像古代使徒那样永远的改变。我们会和他们一样，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在各种困境中持守。这样的信心也给予我们希望，期盼忧愁要变为喜乐的时刻来临。我个人的信心也是在一段忧伤时节之后才开始的。我父母是纽西兰的养羊人家，对生活是乐在其中。刚结婚的那几年，他们蒙福育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呢叫做安妮。有一天他们在湖边度假，十七个月大的安妮蹒跚地走开了。大家惊恐万分地找了一阵子之后，在湖中 找到了他了无生气的身体。这场梦魇造成难以言喻的忧伤。父亲在几年以后写道，有些笑声在生活中永远消失无踪了。这也让他们迫切想知道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宝贝安妮会怎么样？我们会再见到她吗？我们的家庭如何能再快乐起来呢？这场悲剧过了几年之后，来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两位年轻传教士来到我们的农场，开始教导摩尔门经和圣经里的多项真理，包括确认安妮正生活在灵的世界中。由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也会复活。他们学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再度复兴到世上，有位活着的先知和十二使徒。传教士也教导一项独特且非凡的教义，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予首席使徒彼得的同样圣职权柄，家庭可以永远结合在一起。我的母亲立刻就认出了真理，并得到圣灵而来的见证。我的父亲却在疑惑与微弱的属灵体式当中天人交战了一年。此外，他也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有一天早上，一夜失眠的他起来在房间踱步，一边转向母亲说，我今天就要受洗，不然永远都不要受洗。母亲告诉传教士事情的经过，他们立刻察觉父亲心中微弱的信心火苗不是要燃起就是要熄灭了。就在那天的早上，我们一家人到最近的海边，几个孩子们都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就在沙丘上野餐。格林长老和雪菲尔长老则领着我的父母走到海中为他们施洗。父亲更进一步地展示他的信心，他私下向主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一生都会忠于他答应的事。一年以后，纽西兰汉米顿圣殿奉献了。不久之后，在主的那座神圣屋宇中，我们一家人加上代表安妮的人，跪在祭坛四周，经由圣职的权柄，透过简单美丽的教仪结合成永恒家庭，这带来无比的平安和喜乐。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如果不是安妮的不幸身亡，他永远都不可能谦卑下来接受复兴的福音。然而，主的灵细细浇灌出希望，让人相信传教士教导的是真实的。父母的信心继续成长，直到两人都燃烧起见证之火，让他静静的、谦卑的引导他们生活的每个决定。我永远都感激父母为未来世代所树立的榜样。许多人因为他们运用信心采取行动来应对深沉的忧伤，生活获得永远的改变，而且人数根本难以估算。我邀请所有感到忧伤、所有与怀疑交战、所有思考死亡以后会怎么样的人，把信心放在基督身上。我承诺，只要你渴望相信，然后凭着信心行动，跟随圣灵的低语，就会找到今生以及来生的喜乐。我多么期盼与姐姐安妮见面的日子。我期盼与30多年前去世的父亲再次欢喜相逢。我见证怀着信心生活，没有看见就相信，并透过圣灵的能力得知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会得到喜乐。我以全部的心力选择跟从耶稣基督和他的复兴福音，这让我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都蒙得祝福。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阅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时，
对于保罗在爱与感激的驱使下去服务、教导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一事，感到非常惊讶。这样的一个人，尤其在巨大的痛苦下，怎么可以怀着这样的爱与感激去服务呢？是什么驱使保罗去服务的？我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奖赏。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继续忠信的和我们的救主与天父走在这条通往永生窄而小的路。保罗说，他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被囚禁于监狱时，给腓立比人写了一封书信，其中洋溢着喜悦和欢心，带给我们所有人鼓舞。在这艰难而不确定的时代，尤其如此，我们都需要从保罗这句话得到勇气。我们也将从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为得着基督。看到保罗的服务，我们也因着我们这时代的保罗而受到启发鼓舞。这些人同样在自己和所爱之人面临各样挑战时，怀着爱与感激去服务、教导和见证。多年前，我的一次经验让我体认到，向着标杆直跑是多么重要。2012年那年，我第一次走进总会大会领导人会议时，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不胜负荷，能力不足。我脑海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你不属于这里，这是个错误。我一边走一边想找个位置坐下来时，杰佛瑞·赫伦长老看到了我，他走过来说，爱德华，在这里看到你真好。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脸，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婴孩。他的爱和拥抱温暖了我，让我感受到归属感和弟兄情谊。第二天，我看到赫伦长老像前一天对我做的那样，亲切地拍了拍他的前辈达林乌克斯长老的脸。在那一刻，我透过这些我们自视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人，感受到了主的爱。赫伦长老那亲切自然的举动，让我克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和能力不足的感觉。他帮助我专注在我蒙召唤去做的神圣而喜乐的事工，带着灵魂归向基督。他就像古代的保罗那样，指引我指向标杆直跑。有趣的是，保罗劝勉我们要向前迈进的同时，也呼吁我们要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恐惧、过去的重心、过去的失败和过去的忧伤。他就像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那样，邀请我们采用一种更新、更神圣的做法。救主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第一次在总会大会演讲时，谈到母亲教导我怎样在田里工作，永远不要回头看。她说要向前看，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要做。母亲在生命晚年与癌症搏斗的时候，跟我和诺玛同住。一天晚上，我听到她在房间哭泣，她痛得很厉害，尽管两个小时前才刚刚服用每天的最后一剂吗啡。我走进他的房间，和他一同哭泣。我开口为他祈祷，希望他的痛苦立刻缓解。然后，他就像多年前在田里做的那样，他停下来，教导了我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一刻的面容。他身躯脆弱，罹患重病，饱受痛苦，怜悯地凝视着他悲伤的儿子。他噙着眼泪，指视着我的眼睛，笑着说，要不要让这痛苦离开，不是你或任何人能决定的，而是在神。我安静地坐着，他也安静地坐着。我一直清楚地记得那一幕。那天晚上， 主透过我的母亲教导了我永难忘怀的一刻。在我母亲要接受神的旨意时，我想起了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各个他十字架上受苦的原因。他说，看啊，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我相信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罗素会长问，你是否愿意让神在你生活中得胜？你是否愿意让神成为你生活中最大的影响力？你是否愿意先听他的声音，将你的雄心壮志放在次要？你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意愿吞没于他的旨意中？我的母亲会激动而坚定的回答是。世界各地其他中信的教会成员也会激动而坚定的回答是。罗素会长，谢谢你用这些问题启发并提升了我们。最近我在南非的普勒多利亚和一位主教对话，他在同一天埋葬了他的妻子和已成年的女儿。这次的新冠肺炎夺去他们的生命。我问他最近怎么样，泰迪塔贝特主教的回答增强了我的决心，要更加遵循主的先知、先见、启示者的话语和忠告。塔贝特主教回答说，知道救主已亲自承受了他人民的痛苦，好让他知道如何援助我们，就永远会有希望和安慰。他怀着坚定的信仰见证说，我很感激有这样救恩计划和幸福计划。然后他反问我，这不就是我们先知在上次总会大会所要教导我们的吗？虽然我们每个人今生都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我们仍要专注目标，向着标杆直跑，那是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谦卑的邀请我们每个人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已蒙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重要的不是我们会经历些什么，而是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向着标杆直跑，就有喜乐。我见证那位已经克服一切的主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仰望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for your great message.
感谢弟兄们，感谢你们所提供的讯息。世界各地的妇女儿童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受人喜爱的初级会圣诗《我是神的孩子》。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荷西·德希拉长老演讲。他是来自葡萄牙，且是七十元会长团的一员。接着是来自斐济的泰尼拉·沃克罗长老，他目前担任菲律宾区域的会长。他的信息已预先录下。之后是来自香港的黄志康长老，以及来自菲律宾的戴西安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Sunday morning session of the
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的晨间大会。
In 1946, the young researcher Kastler,
1946年，年轻的学者亚瑟·哈斯勒沿着他童年时期老家附近的一条山间小溪爬着山。那次经验让他后来有了一项重大的发现，了解鱼如何找到方向回到他们出生的溪流。哈斯勒当时往山上爬，还没看到他童年最喜欢的瀑布时，却突然想起一段淡忘已久的回忆。他说，凉爽的微风携带着青苔和梦幻草的芬芳掠过岩层，让这个山间瀑布的样貌和景致立刻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些味道勾起了他的童年回忆，让他想起了家。他才想，如果气味能勾起他这样的回忆，或许也能唤起鲑鱼的记忆，让这些鲑鱼在广阔的大海生活许多年之后，回到他们出生的那条小溪来繁衍后代。基于这次的经验，哈斯勒和其他的学者合作，证明了鲑鱼能清楚记得气味，让他们得以离开大海，游过数千公里的溪流，找到回家的路。这段技术让我想到，我们今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认出并且记住回到我们天父面前的路，并且忠信而喜乐地坚持走完全程。我想到四件有帮助的事，当我们持续在生活中应用的时候，就可以唤醒我们对天家的感觉。第一，我们可以记住自己是神的孩子，我们拥有神圣的传承，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以及他希望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这是我们重返天家旅途的第一步。要提醒自己，你有这样的传承，要时常花时间回想你已经从主那里获得的祝福，来增强你灵性的免疫系统。要信赖他已经给你的指引，而不是只用世人的方法来衡量你的个人价值或寻找你的方向。最近我去拜访了一位住院的亲人，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我，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能唱《我是神的孩子》给他听。他说，光是这个想法就给了他度过磨难所需要的平静。知道你的身份会改变你的感受和你所做的事，明白你真实的身份会帮助你更能认出和记住回到天家的路，并提升你想要回去的渴望。第二，我们可以记住那保护我们的根基。当我们保持正义、真诚，并且对天父和耶稣基督忠信不疑的时候，就会获得力量。即使当其他的人完全漠视诫命与救恩的原则，也是如此。在摩尔门经当中，希拉曼教导他的儿子们，要记住必须将他们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好让他们有力量抵挡诱惑和魔鬼。撒旦的强风和风暴会打在我们的身上，但只要我们将信赖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救主主身上，撒旦就不会有力量将我们拉下去。我从个人的经验当中得知，当我们选择听他的声音并且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他的帮助。我们会用更宽广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境遇，也会更加了解人生的目的。我们会感受到不断翻腾的属灵提示，指引我们回家。第三，我们可以记住要虔诚祈祷。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只要按个按键或下达语音指令，就可以从庞大复杂的电脑网络中储存分类的巨量资料，针对几乎任何主题搜寻答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向天上寻求答案这项简单的邀请。主应许，一直祷告，我会用我的灵亲祝你，你的祝福将是大的，是的，甚至比你可能获得的世上财宝还多。 神完全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也准备好聆听我们的祈祷。当我们记住要祷告的时候，就会找到他持续支持的爱。而当我们越常奉基督的名向天父祈祷的时候，就更能把救主带进我们的生活，而且更能认出他为我们标记的那条重返天家的路。第四，我们可以记住要为他人服务。当我们努力透过为人服务并向他人展现仁慈来跟随耶稣基督时，我们就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行动能大大祝福身旁的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带来祝福。爱心的服务会让施予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人生都变得更有意义。请不要低估你为他人带来长远影响的潜力，不论是你服务的行动或是你服务的榜样都是如此。对他人的爱心服务会在我们回到天家的道路上引导我们，这条路就是变得像救主一样的道路。1975年，由于内战的影响，雅尔纳多和尤金娜·葛里罗和他们的孩子被迫离开他们的家，抛下他们过去几十年努力累积的一切。葛里罗夫妇遇到的挑战就是在他们的母国葡萄牙从头开始，但过了几年，他们加入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之后，他们说，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但这是件好事，因为这让我们必须思考永恒祝福的重要性。他们失去了世上的家，但是他们找到了回到天上的家的那条路。为了走上回家的道路，不论你必须放弃什么，有一天都会显得算不上什么牺牲。我们有耶稣基督完美的榜样可以跟随，而唯有他的教导、他的人生和他的赎罪牺牲，包括他的死亡和复活，才让我们得以走上前往永恒天家的道路。我邀请各位体验的喜乐是记住我们是神的孩子，以及记住他如此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儿子来向我们指明那条道路。我邀请各位要记住，要保持忠信，将你们的心思转向救主，并将你们的根基建立在他身上。在你们的旅途中，要记住保持虔诚，并沿途为人服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复活主日，我要见证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救赎主和救主。他是那位能带领我们前往喜乐人生的筵席，并在旅途中指引我们的神。愿我们都能记住并且跟随他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joice with you in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弟兄姐妹，我与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同享欢乐。我带着来自菲律宾坚强成员的爱，并替他们问候大家。马布海，在这复活节早晨，我为活着的基督做见证。他已从死里复活，他对我们和对天父都怀着纯洁恒久的爱。今天我希望把重点放在天父和耶稣基督对所有人的爱，而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彰显了这份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天使问先知尼腓有关神的知识的时候，尼腓简单的回答说，我知道他爱他的儿女。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其中一段经文有力地描述救主完美的爱。由于世人的罪恶，他们必视他为无物，他们鞭打他，他们击打他，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救主所做的一切，其背后的动力就是他对全人类的爱。我们知道天父对我们也具有相同的爱，因为救主曾谦卑地教导说，他与父原为一。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达感谢来报答他们对全人类的爱呢？
救主向所有人提出这项简单的邀请，借此教导我们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达林乌克斯会长教导，神广博且完美的爱都在他福音计划的一切祝福里显露无遗，而这其中包括了一项事实，那就是他把上好的祝福保留给服从他律法的人。我要分享天父用三种特别的方式向我们，也就是他的儿女显明他的爱。首先，我们与神和家人的关系显明了他的爱。我们跟父与子以及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永恒的。这伟大的幸福计划就是他爱我们的美好明证。我们若把眼光专注于神的计划，就会愿意选择挖掘出内在满足个人私欲的沙石，换上能建立永恒关系的基石。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称为灵性的挖掘。在进行个人灵性的挖掘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寻求神并呼求他，寻求并呼求他就能开启这个过程，并腾出空间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永恒关系。这么做也能扩展我们灵性的眼界，帮助我们把重心放在改变自己能掌控的事情，而不是担心害怕自己无法掌控的部分。研读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使命，能够让我们以永恒的眼光看待其他的顾虑。有些令人分心的事物会让我们在家庭关系和家庭活动中感受不到神的爱。有一位母亲觉得电子装置妨碍了家人的关系，所以她想出一个办法，在晚餐和其他家庭时间的时候，她说，把手机交出来，让我们有时间面对面相处。她说，这成了她家庭的新常态，在他们真正面对面相处的时候，巩固家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现在很喜欢全家人一起研读，来跟从我进行有品质的讨论。第二，神借由召唤先知来显明他对子女的爱。我们当今的世界充斥着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保罗提醒我们，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在所有的声音当中，哪一种声音能以清晰又有意义的方式凌驾于一切纷争之上呢？那就是神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声音。我记得在2018年进行手术之后，我刚返回工作岗位，在教会总部的停车场，突然间我听到纳尔逊会长的声音喊着我，泰尼拉，泰尼拉。我快步地朝他跑过去，他问我好不好，我说，纳尔逊会长，我恢复得很好。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和一个拥抱，我确实感受到先知一一地给予个别的施助。纳尔逊会长曾经旅行到世上许多的国家，在我看来，他不只是施助成千上万的人，他还一一施助他们。他这么做就是在分享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爱。最近纳尔逊会长所说的话为菲律宾人民带来许多力量和启发。在2020年，菲律宾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的严重影响，同时也受到火山爆发、地震、强烈台风和洪水的破坏。但是先知的话语就像一道光，穿透恐惧、孤寂和绝望的乌云。他呼吁世界各地的人要禁食和祈祷，并劝告我们即使面临疫情大流行，仍要向前迈进。他邀请我们要让自己的家成为个人信心的圣所。他呼召各地的后期圣徒要敬重神所有的儿女，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让神得胜。纳尔逊会长在最近的影片中见证感恩的力量，也同样振奋人心。而他在结束时所做的祈祷，在菲律宾各地引发了回响。菲律宾和全世界都深受祝福，透过神所拣选的先知感受到神的爱。第三，神会透过管教来显明他对子女的爱。有时神会借由管教我们来显明他的爱，这个方式能提醒我们他爱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谁。所有勇敢地走在圣约道路上并愿意接受指正的人，都能蒙福获得他所应许的平安。我们若承认并愿意接受管教，这个经验就会成为一场灵性的手术。话虽如此，谁喜欢接受手术呢？但对于有需要并且愿意接受的人来说，手术能够救他一命。就像经文告诉我们的，主管教他所爱的人。这项管教也就是灵性的手术，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必要的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可以淬炼并净化我们内部的器皿。 复兴的先知约瑟斯密曾经被神管教，在遗失摩尔门经116页手稿之后，主纠正了他，并表达对他的爱。主说，你不该怕人胜于怕神，你本当忠信，看哪，你是约瑟蒙神拣选，记住神是慈悲的，因此要悔改。在2016年，我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传教，我请卡瓦弟兄帮忙送包裹给我的姐姐，她住在斐济的岛上。他的回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叹了一口气说，沃克罗长会长，你的姐姐已经过世了，在十天前就下葬了。我开始自我怨叹，甚至有点不谅解家人竟然没让我知道这件事。隔天，当我的妻子在教导传教士的时候，下面这个想法穿透了我的灵魂。泰尼拉，所有这些经验都会为你带来益处和成长。你一直在教导和分享耶稣基督赎罪的见证，现在要依照你所知道的去生活。我受到提醒，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对我来说，就像一场灵性的手术，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就在我沉思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受到吩咐要对这段讨论做个总结。除此之外，我还要分享我最近才接受的教导。一，我受到圣灵的管教，我很喜欢这个经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二，由于救主的牺牲和赎罪，我不再把自己的困难称之为考验和磨难，而是称为个人的学习经验。三，因为他完美无瑕且无罪的一生，我不再把自己的缺点和能力不足称之为弱点，而是称之为个人的发展机会。这个经验帮助我明白，神之所以会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最后我做个总结，我们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表达他们爱的方式是，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们和我们的家人建立永恒的关系，并且借由召唤现代的先知来教导和施助我们，并借由管教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学习，来显明他的爱。感谢主赐我们他神圣的儿子，我们复活的主及活着的基督，这份无与伦比的礼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prophet, President Russell M. Nelson, said it out loud.
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上次的总会大会说，在这个使徒保罗所预言的危险日子中，撒旦甚至不再试图隐藏他对神计划的攻击了。邪恶势力大肆扩张，因此，要在灵性上存活的唯一方法，就是下定决心，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学习聆听他的声音，并运用我们的精力来协助聚集以色列。当我们思考先知的邀请，要我们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时，我们是下定决心，还是硬起心来呢？让我们记住摩尔门经雅各书第六章第六节的忠告，是的，今天只要你们愿意听他的声音，不要硬起心来，你们何必要死呢？让我们下定决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我们要如何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得胜，而不是让敌人得胜呢？教义和圣约第六章 第六篇第34节写道，所以小羊群不要怕，要行善，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这是一项重要的应许。虽然大地和地狱可能会联合起来与我们作对，但如果我们选择让神得胜，将我们的生活建立在神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耶稣基督曾教导他的门徒有关聪明人与愚笨人盖房子的故事。这个教导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许多人都听过初级会盖房子的歌曲吧？ 如果你们花时间比较这首歌的四段歌词，你就会发现第一、第二段跟第三、第四段非常的相似。聪明人和愚笨的人都在建造房子，他们想要为家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家。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渴望和家人在一起，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周遭的情况也都是一样，看雨水下降，河水上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会重复唱这句歌词六遍，唯一不同的是，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房子不会倒下，而愚笨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房子就要倒塌。因此，建立根基的地点至关重要，会对我们最终及永恒的结局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
希望并祈求，在我们建立未来生活的时候，都会找到并继续留在那个稳固的根基上。希腊曼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提醒我们，他说，我儿，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这是来自神的应许。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就不会倒下。只要我们忠信的下定决心并持守到底，神就会帮助我们将生活建立在他的磐石上。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我们，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未来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为即将来临的事做好准备。有些人可能会想，福音很好，所以我们需要把福音放进生活中，或许每周一次而已。要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单靠每周去教会一次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整个人生充满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部分。想想看，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我们的尘世生命只是整个救恩和超生计划的一部分。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潜能。他不仅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细节，神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细节中的细节中的细节。请跟从我们活着的先知纳尔逊会长睿智的忠告，正如教约翰圣约第21篇第5到第6节所记载的，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 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因为这么做，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你们。是的，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你们的益处和他名的荣耀而震动。因此，他们不能得胜，我们也不会倒下。我向你们见证，基督会再次来临，就像第一次一样，但这次会以极大的荣耀和威严来临。我希望并祈求，不论到时我是在幔子的这一边或另一边，我都会准备好迎接神。我们正在庆祝着复活佳节的当下，我希望在将来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的大能，能够升上去与我的造物主见面，并说一声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a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his wonderful Easter morning.
能够在这美好的复活节早晨与各位同聚一堂，每次想到复活节时，我都喜欢在心里默念天使曾对那些站在墓园前的人说过的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见证拿撒勒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活着。34年以前，我和传道同伴在菲律宾达沃市认识并教导了一个人，他非常聪明。那时候他是当地一家报社的特约作者，我们很喜欢教导他，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也很尊重我们的信仰。令我记忆最深刻的问题就是，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当然兴高采烈地分享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感恩与见证。他后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我们谈过的内容，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救主的赞美。那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但却没有特别感受到鼓舞的感觉。文章的内容很好，但却让我感到有些空泛，也缺乏灵性力量。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了解到我认识救主的程度会大大影响我倾听并回应他声音的能力。几年前，大卫·贝纳长老在演讲中问了这个问题：我们只知道有关救主的事呢，还是越来越认识他？我们要如何认识主？我在研读和沉思的时候，赫然发现我对救主的事迹的了解远超过自己对他的认识。于是我下定决心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认识他。我非常感激能有经文以及教会中弟兄姐妹领袖的见证。我自己这几年在认识他的旅程中，曾有过很多的研读和发现。我祈求圣灵今天能够将这信息更好的传达给各位，来弥补我的文笔不足。第一，我们需要明白，认识救主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这件事的重要性无可比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二，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时，经文章节的先知的话语就会对我们个人产生意义，成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我们并不是要复制别人的话语、感受和经验，而是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体会，将神的话做实验，并获得来自于圣灵的见证。正如先知阿尔玛所宣称的，难道你们不认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吗？看啊，我向你们见证，我确实知道，我讲的这些事都是真的。你们认为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真 真的呢？看来我告诉你们，这些事都是神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看来我禁食祈祷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主神借着他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的这些事，就是在我里面的启示之灵。第三，深入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对我们自己的意义，能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我们常常会容易把基督的赎罪当作一般的词汇来加以思考或谈论，却忽略了这些事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多重要。耶稣基督赎罪之广之深是无限永恒且无所不容的，但赎罪的效果完全是针对个人且个别的。救主的赎罪牺牲让他拥有一一洁净医治并巩固我们的大能。从太初起，救主唯一的渴望和目的就是要去行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要他协助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成为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因此他虽然为儿子，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够打开死亡枷锁。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们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神的儿子要因肉身而受苦，使他能够承担人民的罪，使他能依照他的拯救大能除去他们的罪恶。我想要分享一段简单的经历，说明我们有时必须接受主的赎罪对我们个人层面的影响。我响应我直属领袖的邀请，把摩尔门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把提到主赎罪的章节画记起来。他也邀请我要针对我所学到的东西写一页心得摘要。我心里想，一页而已吗？好啊，那很简单。然后令我意外的是，这个任务非常困难，我做不到。我后来了解到，我做不到的原因是我误解了这个邀请的用意，而且我的心态也不正确。第一，我以为那份心得是要能鼓舞每个人的，但那份心得其实是给我自己的，而不是给其他人的。其目的是记录我对救主的感受和心情，以及他为我所做的事，好让我每次读那份心得时，心中都会再次浮现那些美好、感触良心且个人的灵性经验。第二，我以为那份心得应当气度恢宏、精雕细琢、用字奇绝。用字奇绝与否根本不是重点，这份心得只需要清楚地宣告信念，因为我的灵魂喜欢明白的方式。主神以这种方式在人类儿女间行事，因为主神赐予理解之光。第三，我以为那份心得要写得非常完美，好到空前绝后，好到让人不敢也不应该添加字句，但其实那是一篇持续改进的心得。随着我对耶稣基督赎罪的理解日渐成熟，我可以在这里加一个字或在那里加一段话。我还是个男青年的时候，从我与主教的谈话中我学到了很多。在那段稚嫩的岁月中，我爱上我很喜欢的一首圣诗中的歌词，耶稣这样爱我使我感到大惊奇，他给我这样多恩惠让我感觉诧异。我听到他遇难，我浑身战栗不已，为我这罪人他受苦难流血而死，啊，这事太神奇，他这样照顾我，不惜为我而死，啊，这事太神奇，真正太神奇。先知摩罗乃邀请我们，现在我劝告你们寻求先知和使徒们记述这位耶稣。罗素纳尔逊会长应许，如果我们开始竭尽所能去学习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将有更强的能力远离罪恶，有更大的渴望遵守诫命。在这复活主日，正如救主从他石墓中走出来那样，愿我们也能从灵性的沉睡中觉醒，超脱于怀疑的乌云、恐惧的魔掌、麻痹人的骄傲和使人昏聩的自满。耶稣基督和天父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various choirs
for 今天早上提供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将献唱《他已复生》这首伟大复活节主题曲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来自墨西哥的阿诺夫·范雷瑞拉长老将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能有特权在这个复活节主日对你们演讲。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和复活，永远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爱他，并感激、崇拜他和我们的天父。过去这六个月，我们仍继续和全球的疫情奋战。你们在面对疾病、损失和隔离时所表现的坚韧和灵性力量令我惊叹。我不断祈求你们在这当中会感受到主对你们的无穷无尽的爱。如果你们运用了更坚定的门徒精神来回应这些考验，过去这一年就没有白费了。今天早上，我们听到教会领袖的演讲，他们来自世界各个人口稠密的大洲。福音的祝福确实是给每一个种族、语言和民族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领袖。我们很感谢，即使发生疫情，也无法减缓他的真理向前迈进。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这个困惑、纷争和疲惫的世界所需要的。神的每个孩子都应当有机会聆听和接受耶稣基督的医治与救赎的信息。没有其他的信息比这个更攸关我们的幸福，无论是现在或是永恒的祝福。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更加充满希望了。没有任何其他信息能消弭我们社会里的纷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一切信仰的基础，也是神圣能力的管道。使徒保罗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生命中的一切良善，一切具有永恒意义的潜在祝福，都从信心开始。就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吧。第一步就是要相信他愿意引导我们，要真正的悔改，第一步就是要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洁净、医治和加强我们。不要否认神的大能。先知摩勒乃宣告，因为他按照人类儿女的信心凭大能行事。我们的信心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启神的能力。然而运用信心有时看似令人难以招架，我们有时可能会猜想自己是否能运用足够的信心来获得我们深切渴望的祝福。但主透过摩尔门经先知的阿尔玛的话消除了我们的恐惧。阿尔玛要求我们只要试验神的话，并运用些微的信心。是的，即使我们只有相信的愿望，这些 这句呢些微的信心让我想到了主在圣经里的这项应许，我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就能够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哪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主了解我们凡人的软弱，我们都有绊倒的时候，但他也知道我们巨大的潜能。芥菜种起初很微小，却能长成大树，让鸟类在枝芽上筑巢。芥菜种代表一份微小但正在成长的信心。主并不要求我们有完全的信心才能得到他完全的能力，但他确实要我们相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复活节的主日，我要呼吁各位从今天起增强你们的信心。透过你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会增强你们的能力，来移动你们生活中的大山，即使你们个人的挑战乍看之下像圣母峰那样高大，你们的大山可能是孤单、怀疑、疾病或其他的个人问题，你们的大山各有不同，但你们每一项挑战的解答是要增强你们的信心，这需要很多心理。懒惰的学习者和散漫的门徒运用信心时总是要经过一番挣扎，就算是些微的信心也一样。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努力，要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不例外。要增强你对他的信心和信赖，也要付出心力。容我提出五项建议来帮助你们培养那样的信心和信赖。首先，要研读，成为主动参与的学习者，要将自己沉浸在经文，以更加了解基督的使命和传道，认识基督的教义，以便能了解这教义在你生活中的力量。要内化这项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赎罪适用于你，他亲身承担了你的不幸、你的错误、你的软弱和你的罪恶，他偿付了代价，为你提供了力量，来移动你将面对的每一座大山。要获得那力量，需要的是你的信心、信赖和乐意跟从他。要移动你的山，可能需要奇迹。要了解奇迹，奇迹是根据你对主的信心而来的，这种信心的核心就是信赖他的旨意和时间表，信赖他会以他的方式和时间表使你蒙受你所渴望的奇迹与协助。只有你的不信才会让神无法使你蒙受奇迹，无法移动你生活中的大山。你越认识救主，就会越容易信赖他的慈悲、他无尽的爱，以及他那使人增加力量、带来医治和救赎的能力。救主最靠近你的时刻，莫过于在你运用信心来面对或攀登一座山的时刻。其次，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即使你对父神和他的爱子、对复兴福音的正确性，或者对约瑟·斯密身为先知的神圣召唤的真实性心存怀疑，也要选择相信，并要保持忠心。把你的问题带去求问主和其他可靠的来源， 研读的时候要有相信的渴望，而不是想在先知的生平事迹中找出瑕疵，或在经文中挑出矛盾。不要和其他心存怀疑的人反复地揣摩这些疑点，来增加你的怀疑。要让主带领你进行灵性的探索之旅。第三，要凭着信心行动。如果你有更多信心，你会做些什么呢？想想，写下来，然后去做一些需要更多信心的事，来获得更多的信心。第四，要配称的领受神圣教仪。教仪会在你的生活中开启神的能力。第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天父帮助。这需要很多信心，要获得启示就要付出努力，但是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知道哪些事有助于你增长信心，祈求，再祈求。不信的人会说，柔软，软弱的人才需要信心。这样的说法忽略了信心的力量。救主的使徒要是对他心存怀疑，会在他死后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教导他的教义吗？约瑟和海伦斯密若不是确信这是真实的，会甘愿殉教来护卫主的教会的复兴吗？将近2000名的圣徒若不是对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一事怀着信心，他会愿意死在先驱者西迁的途中吗？确实，信心是一种力量，能够使得意想不到的人完成不可能的事。不要把你已经有的信心看得微不足道。加入教会保持忠信需要信心，跟随先知而非专家和名誉需要信心。在疫情当中去传教需要信心。当世人喧嚷着神的贞洁律法已经过时的时候，却仍过着贞洁的生活，这是需要信心。在这世俗的世界教导孩童福音需要信心，恳求亲人的生命得以保全需要信心，接受令人失望的答案则需要更多的信心。两年前，我和纳尔逊姐妹造访了萨摩亚、东加、斐济和大溪地。这几个岛屿国家都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倾盆大雨。成员进食祈祷，希望他们的户外聚会能够受到保护，不受雨水侵扰。在萨摩亚、斐济和大溪地，聚会一开始雨就停了。但在东加雨一直没停。然而那13000名忠信的圣徒仍提前数小时入座，在持续不断的大雨中耐心的等候，然后在座位上参加了2小时湿哒哒的聚会。我们在每座岛屿的人民身上见到了朝气蓬勃的信心，有足够的信心让雨停下来，而当雨下个不停的时候，也有信心坚持下去。我们生活中的大山未必会依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或时间移开， 但我们的信心永远都会驱动我们前进，费心永远都会让我们更能获得属神的能力。要知道，就算这世界上你信赖的每件事情、每个人都背弃了你，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也永远不会背弃你。主绝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他必不背弃他的圣约、他的应许和他对人民的爱。他在今日行奇迹，他也会在明日行奇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我们今生所能获得的最大力量，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们对他的信心不断成长，能够移开大山，不是移开美丽的岩石山脉，而是你们生活中的悲惨山脉。你们越发茁壮的信心会帮助你将挑战化为无可比拟的成长和机会。在这复活节主日，我怀着诚挚的爱与感激，再次的宣告我的见证，基督确实已经复生了。他已复生为了带领他的教会，他已复生为了祝福神所有儿女的生活，无论他们住在何处。我们只要对他有信心，就能移动生活中的大山。我如此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wonderful
service, Easter Sunday, 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们庆祝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战胜死亡，
他
的复活引导我们向迈进，并引导我们迈向未来永恒的喜乐。我们低下头向您祈祷，感谢您爱子的复活。父啊，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先见启示者，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教导，我们祈求我们会遵行所获得的教导指示，并遵从您先知教导的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祈求我们为我们的总会长团还有十二使徒定额族的使徒，祈求您祝福他们有健康能力和启发启示，能够引导我们走上有天能够回到你身边的圣约道路。我们祈求今天我们今天所说的事情，我们爱您，我们爱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奉他的圣名，我们的救主救赎主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unday morning.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的晨间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选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唱诗班先前的录音。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